今年是第二次，我想每一年我们都会讲两次的新年恭喜啊，这是华人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有两种啊新年呢，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华人有两种新年的，犹太人也有两种新年，他们在四月的时候有他们的那个新年呢、啊，就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月，也是他们的新年。在新年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照常按照我们所读的圣经哈、啊、来继续。盼望这段圣经看起来好像是不太容易懂，但是这段圣经呢，其实很有意思。盼望我们读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到到底这里面呢，在新年里面有没有什么信息可以给我们分享。这两段圣经的这两章圣经大概是所有的教会里面哈、啊、很少讲的两章，呵呵，但是我们今天盼望能够读一下，我想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没有读过啊，那这两章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我们来看以西结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如果我们翻到的话，就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诵读。以西结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念到22节，然后我讲完以后，我们再来念第十一章，可以吗？所以经人打开圣经，又不要把它合起来。以西结书第十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间将火炭取满，两手撒在绳上。”我就见他进去。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在殿的右边，云彩充满的内院，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院宇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说：“要从旋转的轮中，基路伯中间取火。”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手中伸到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取些放在那穿细麻衣的两手中，那人就拿出去了。在基路伯翅膀之下显出有人手的样式。我又观看见基路伯旁边有四个轮子，这基路伯旁边一个轮子，那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都是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个样式，仿佛软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头向方向，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调转。他们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我耳中听见说，这是旋转的。基路伯各有四个脸，第一个是基路伯的脸，第二个是人的脸，第三个是狮子的脸，第四个是鹰的脸。基路伯升上去了，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活物。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轮也不离转离他们离旁边。那站在这些也站住，那些上升，这些一同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 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在我们的旁边，都是停在耶和华的东门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的国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的手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式并身体的形状，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聚各直往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这段圣经好像不是很清楚在讲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绝对不空空的写在圣经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你可以说是上帝行动的宝座。这里说有四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是什么的天使，那是可以说是上帝面前或者在上帝的殿前的殿前侍卫，你可以这样说。而且他们四个脸是按照形状，按照所有的需要，有的是这个脸，有的是个脸，但是基本上四个脸大概不会变，一个是人的脸，还有一个是鹰的脸，一个是狮子的脸，还有一个牛的脸。这四个四活物呢，代表各种不同的被造者，而且是什么呢？是在这个世界非常有效而且非常有用的器皿，在这个世界里面。第一个基路伯人是人的脸，那个人的脸代表什么呢？代表人是被上帝创造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所以那个人的脸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智慧。然后有一个鹰的脸，鹰代表什么？鹰飞在最高的地方，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被造物哈，能够飞到最高的地方的就是鹰。而鹰呢，不但速度快，而且鹰的脸呢，鹰的眼呢是非常奇妙的。鹰的眼哈，可以看到差不多五公里到十公里之间的东西，所以他们从空中飞很高的地方呢，看到河里面，或者是水里面，或者是在那个海里面，或者是在动物里面，凡是它可以捕食的，它可以在几秒钟里面冲下来，然后叼着就走。而且鹰的眼睛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呢？鹰的眼睛啊，它可以直视太阳飞到最高的地方。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大概没有一种动物的眼睛能够像鹰一样可以直视着的太阳的光一直往前飞，我们人没有办法。那再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神在所有的被造物当中，他比鹰厉害。因为怎么样呢？他从最高的地方到最低的地方他都全部看见，而且他有高尚的什么呢？他有高尚的方向跟意志力要往前走。这是在彰显出在神的创造里面，特别是那个基路伯就是所谓的天使，在神的殿前侍卫也有这种能力。然后再来有一种是牛，牛的脸代表什么呢？牛的脸代表牛不会飞，但是体型壮硕，但是牛呢是最脚踏实地在做事的。而且从古代到现在，牛是人类非常忠实的朋友，无论除草，无论种地，无论栽种，都是需要牛的能力。它走得慢，但是是稳打的走。这种特性是在讲述着神虽然好像在高空飞，虽然像人有智慧，但是他绝对不含糊，一步一脚印的在往前走。 是在彰显出神的荣耀的另外一种特性。然后另外一个脸是什么呢？是狮子的脸。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在丛林里面一吼叫，所有的动物都吓坏了，而且很快跑。那一种权柄，那种能力，那种威严，象征的是什么？是王权。所以这个四活物其实是在彰显出什么？神的生命，他的权柄跟荣耀，就像他所创造的东西一样。所以这个殿前四位呢，它旁边有那个轮啊，轮中套轮，而且那个轮呢，各就跟着四活物在走，上下左右往什么地方走，都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意志。为什么呢？说在所有的轮子里面，所以在四活物当中有一个灵在引导，那个灵可能就是圣灵，圣灵要他们往什么地方走，他们就往什么地方走。所以这里呢更有意思，就是当四活物一起出现，有那个轮出现的时候呢，彰显出什么呢？神的宝座就在那里，因为四活物是在神的宝座前的殿前四位，所以这个四活物所带出来的是什么？神的灵的降临，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宝座，是活动的，可以跑来跑去的。而这段圣经是在讲一件其实很悲伤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跟神的宝座原来是不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有一个神的殿，这个地方人在那个神的殿里面敬拜，那个殿是大卫王用尽心血储存了几十年，然后叫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盖起来的圣殿。那个圣殿用七八年的时间才盖起来的，所以是非常漂亮非常宏伟的。这里说什么呢？说神的灵跟基路伯神的宝座就降临在神的殿里面。但降临在那个殿的时候是做什么事情呢？做两件事情，再一次充满那个殿，但是更重要的要施行审判。说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说，在基路伯的头上的穹苍之间显出什么蓝宝石的形状。你这个蓝宝石的形状啊，哎，后面有像什么呢？像什么呢？又像火，又像什么的？又像彩云彩哈。这一些，请我们知道这是谁呢？这是阿爸父神的宝座，阿爸父神在那里彰显。这里说什么呢？说显出蓝宝石的样子，就是非常荣耀非常漂亮的意思。请我们来看那个启示录好不好？你们如果来看启示录的时候发现很有意思，你们看启示录就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了，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启示录的第四章。我在这里要特别来形容我们的神真的很宝贝啊，我们形容神很宝贝。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有没有？启示录第四章，这一章说什么呢？说使徒约翰，这位使徒约翰是耶稣的使徒，耶稣的门徒哈。当时所有的使徒，大概十二使徒全部死掉了，都为耶稣殉道了，只剩下一个非常老的老使徒，使徒约翰哈。他没有死，他不是没有受逼迫，他没有死。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教会的历史说，老约翰在他在威斯帕森这一个罗马皇帝的时代被抓以后，听说他是耶稣的门徒，哇，那个皇帝说这个好，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他杀掉。但是呢，砍头太简单，凌迟也太简单，我这一次呢要改变一个方式，把它放在油锅里面煮，把它煮熟了。所以他是被 Vespasian 这个皇帝的下命令放在油锅里面煮。结果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当他被放在油锅里面的煮了好久， 怎么都没有死，而且好像很轻松的样子，皇帝都吓坏了。哇，这个人主不死啊，那是神迹耶。所以呢就把他放了，但是放了又不能放回去，就把他送到一个海岛，那个海岛叫做拔摩海岛，那个岛是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就像台湾以前的什么呢，台湾在南部哈，东南部有一个很小的岛叫做绿岛，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听过绿岛？那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歌叫做《绿岛小乐曲》，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我想在大陆人也听过哈。那个绿岛是什么呢？是以前国民党到台湾去的时候呢，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关了很多政治犯。而《绿岛小乐曲》是被关在绿岛的一个政治犯写的，他说，姑娘啊，我在敲你的门，你怎么到现在还不开门呢？那个意思说，你把我放在这里，关在这里太久了，怎么不放我回去的意思。所以那条歌后来在国民党时代禁唱啊。但是这里可以，我讲那个意思不是在讲说，我讲绿岛就被当作政治犯关的地方，就像圣经里面的拔摩岛，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专门在关什么呢？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而神做奇妙的事情，当约翰被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主日礼拜天的主日他自己一个人敬拜，他自己一个人在敬拜的时候，突然间听到后面有人叫他，他转身一看吓坏了，耶稣基督彰显在他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是神荣耀的样式，结果他吓坏了，整个人就扑倒在地上，耶稣就把他叫起来，然后勉励他说没有关系，然后耶稣叫他写四封信给什么呢，给当时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从第四章开始，第四章开始什么呢，有一个声音是阿巴父神的声音叫他说，你上来，上来那里，要到天堂去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跟以西结在旧约圣经刚才所说的他看到神的宝座降到耶路撒冷一样。那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他被带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第一个看到了什么呢？神的宝座，而且第一个看到了神的宝座上的那一位阿爸父神，他的造型很奇怪啊，不是奇妙而是奇怪，当然也叫奇妙了啊。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就好了，好不好？念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的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好，这样就好。你知道这里说什么呢？你看启示录这里所描述的跟以西结在描述他所看到那个神的宝座的荣耀，以西结说他看到像什么呢？像宝石，有没有？我们刚才所看到说什么呢？看起来像什么呢？像蓝宝石，那是非常宝贵而且非常漂亮的宝石。这是约翰，他看得更清楚，他说坐在宝座的那个像什么呢？有四样东西在他身边。那第三节说，那看那坐着的看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又好像绿宝石，跟刚才所谈的那个蓝宝石有一点相似哈。哎，怎么我们的神变成宝石了？那上帝是宝石，那我们还拜宝石了，是不是？ 其实不是，请我们记得，这是犹太人在描述他们所看得见的东西。如果那个东西或者那种东西是美到没有办法形容的时候，他就会找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去代表它。换一句话说，他们把看得见的用什么呢？把看不见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形容出来的用看得见的东西来表达，这可以吗？所以其实犹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里所谓的碧玉，碧玉代表什么呢？代表圣洁，因为碧玉是非常非常漂亮，看起来就很圣洁，所以碧玉呢，在犹太人眼中是代表圣洁。然后呢，第二个他说呢，红宝石看起来是非常有一种威慑的力量啊。红宝石代表什么呢？代表公义。然后彩虹代表什么呢？代表信实。然后再来呢，绿宝石代表什么呢？代表人见人爱，所以绿宝石代表爱。所以换一句话说，使徒约翰跟谁？跟以西结先知所看到的神，他没有办法形容那种美，没有办法形容那种特质，他就用好像世界上所看得到的宝石来形容。所以在这里，在形容神的特质是什么呢？是圣洁，是公义，是信实，而且是慈爱。所以你在这里所看到的蓝宝石，其实这里很强的蓝宝石在这里是彰显什么？彰显出神的慈爱跟公义融合在一起的意思。他既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所以当神的宝座设立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说有一个穿细麻衣的人，这个是在第九章，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这个穿细麻衣的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其实是天使。而这里说他穿细麻衣，细麻衣在圣经里面是代表非常高贵、非常圣洁，而且非常非常洁白的意思。穿这种衣服的人，只有在皇家或者是在皇室里面工作的人，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穿细麻布的衣服的是什么呢？是非常级别比较高的天使的意思。那个级别很高的天使，在第九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上个礼拜谈到，那个神说要毁灭整个城的时候，先派六个天使出现，有没有？我们在第六章里面，在第九章提到说什么？有六个天使要出去做扫除的工作。神说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叫一个天使比较级别高的，穿着什么呢？穿着那个，这里说穿着细麻衣的出来，然后他手中拿着一个墨盒，然后说你要先走遍整个城，在整个城当中，凡是什么？凡是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有一点悔改心意的，你就在他们头上点一个记号。为什么？这些人不可杀。所以你看到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当中，神还留了一手，先叫天使去看谁是敬畏神的，没有去拜那些乱七八糟的假神的，还有呢，不同流合污的，而且呢，他们心里还存有一点善念，曾经为了耶路撒冷哀哭，在神的面前祷告的，神说这些人都保留着。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些人必须很漂亮、很完美，做事情很特别，而且很好，没有这样说。只要你心里面存一点善念，只要你心里面还有神，神就救你。这是第九章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然后今天 第十章说说神叫这个叫这个穿细麻衣服的说来来来，你进到那个宝座不是那个四活物那个轮子当中，有碳的木炭的全部拿出来，不是全部拿出来捧着干什么，就撒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些是什么呢？是灵界里面的东西，这个是不是看不见的，是把那个碳拿出来就撒在什么呢？撒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接着神又指示这一个穿细麻衣服的天使跟他讲说什么呢？再到另外一个那个轮里面，两个轮中间有火，捧着火出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奇怪啊，谁敢去捧火啊？那这里天使呢就把火捧出来，啊，捧出来干什么？这个火就是要点燃这些炭火，要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的意思。但是在异象中所看到的，在灵界里面所看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必须要什么呢？不是看得见的东西而已，在我们看得见的肉眼看得见的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看不见更大更伟大更宏伟的世界，那叫做灵界。这里所说的是从灵界所做的事情，不久物质界就成就了。换一句话说，神在这里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城。接着怎么样呢？接着在从第九节开始到我们刚才的第22节，你们提到在描述这个宝座是怎么样，宝座怎么样。那为什么把它描述的那么清楚？这里说什么呢？神他要离开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今天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当神的宝座一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完了。请我们记得，我们在新约每一个教会都有神的同在，但是如果教会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情的时候，神离开，那个教会就完蛋了。有好多教会只是带着一个礼拜堂而已，欧洲好多教会其实不叫做教会，教会是人，好多礼拜堂已经没有教会了，已经没有人了，变成博物馆，变成旅馆，变成什么呢？变成体育馆，变成电影院，有人甚至把它买去变成佛堂，也把它买去，中国人最喜欢买这个去变成佛堂了，还有把它那个回教徒买去干什么？变成佛教庙。为什么？漂亮的不得了，经过200-300年盖起来的礼拜堂没有人，为什么？神的灵离开了。请我们记得，我们这个礼拜堂啊，这个地方当时建的时候也不很好，100-200人在这个地方聚会，但是当这里开始有争吵或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我知道我以前都参与过，这里呢吵来吵去，争来争去，最后这个地方就关掉了。这个礼拜堂还在，但是已经不是这个礼拜堂了。那为什么我们教会最初我才坦白讲我不太想过来，因为这个地方乱七八糟，我不想在这里。但是我祷告以后，众会跟我讲说，你们要不要？你们如果不要，韩国人要。我说好，我们来。我来的时候带我们弟兄姊妹来这个地方，祷告了又祷告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好脏。那个脏并不是地上东西没有扫，是灵里面的脏。但是感谢主，我们当时呢有两位看到异象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两个异象走。我们在这里拼命的祷告，而且奉耶稣救世名做扫除的工作， 感谢主，这个地方变成我们恩光教会聚会的地点。所以请我们记得，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的圣殿同样的事情。当我还在考虑是不是要过来拿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有至少有两个人不是我们教会的人跑跟我讲，我说当牧师，那个礼拜堂外表看起来是不错了，你们教会去拿，因为你们教会也没有礼拜堂嘛，你们就去拿。我说我们要考虑，坦白讲我们要考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不要以为礼拜堂漂亮啊我们就想去。我说全世界的礼拜堂漂亮的一大堆，神说不要就不要。为什么？因为当里面没有实质的敬拜，里面的内部改变，或者里面在充满斗争，而且充满仇恨，充满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魔鬼进来了，那个地方乱了，神走了，那个地方再漂亮也没有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这段圣经其实在告诉我们，在提醒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的礼拜堂，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那不是只有礼拜堂，不是只有教会而已，包括我们的家，我们的生命都一样。当我们的家开始有争吵，当我们的家开始不一样的时候，当我们的家里面不舒服的时候，混乱的时候，神也会离开。同样的一个人，圣灵说，圣经说什么呢？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圣灵。但是如果我们乱了，我们不听神的声音，走自己的路了，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圣灵会担忧。当圣灵担忧的时候，他告诉你不要做，改变。我们不听，圣灵更担忧。圣经说什么？结果圣灵会走掉。当圣灵走掉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像是基督徒，其实里面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因为里面没有神的灵在里面。而基督徒所以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你受洗完，并不是因为你常常来做礼拜，当然这些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生命里面有神跟你同在，那是最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这就是第十章所说的。然后现在我们来读第十一章啊，十一章里面比较不好懂，但是里面也很有意思啊。十一章，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来看第十一章，以西结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来，我们一起来读。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就是涂抹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便滥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岂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必在 你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归。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嗨，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人灭灭尽尽吗？好，我们念到这里就好，我稍微把这段讲清楚啊。刚才我们第十章看到是在灵界里面对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那第十一章呢，先知所看到异象咻就到哪里，到民间了，然后圣灵就带他去看什么呢，看到耶路撒冷城的东边。你知道东方啊，城的东边呢是四个城里面最高最大最重要的东门啊，因为我们华人也一样，在如果四方的话，东门是最高最重要的哈。那这里说呢，在里面呢，在门口有25个人，这25个人里面有这几个人的名字，圣经里面没有讲说，因为这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的。那这里的人是什么？当然，从当时的人可能很都知道他们是谁。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其他的事情，但是很清楚的，这25个人是什么呢？是城里面的首领袖、带头者。他们散布了一种话，说什么呢？盖房屋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这群人是什么呢？这群人坚持要跟巴比伦斗争到底，要打，我们一定得胜。而且我们以前有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说，这个城不会毁掉。所以呢，但是现在有危机啊，所以现在还不是盖城的时间呢。所以呢，而且他们说这个城就是锅，而我们呢，我们是在这锅里面的肉，所以我们可以保存得很好，你们放心好了，我们这里是安呢，这样子。先知在这里，神告诉他说，这群人我要先审判，这群人。他们说他们是肉，在这个锅里面得到保护，我就要把他们全部带走，让他们被审判。他们现在耶路撒冷被审判就被带走，他们要死在外面。而且呢，很有意思，他们呢，你知道在后面提到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为什么是肉？因为耶和华神已经把一群烂骨头已经丢到什么了？丢到巴比伦去了。那些烂骨头这里没有讲啊，其实是在耶利米书第29章所提到的，在当时的以西结在讲这个预言的前5年呢，大概在公元前591年的时候，当时这国王叫做约雅金，他已经投降那个巴比伦王，所以已经一共有18000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而这一群人呢，他们说他们那些是烂骨头，我们是肉，所以我们这群人留在这个城里面是好的，所以我们是好的，所以那些烂骨头丢到那边去了没有用了。其实后来，其实从耶利米的书，还有从先知以西结在说，那一群呢才是耶和华保留的，而在城里面这一群坏的东西将要全部被毁。所以呢，请我们记得哈，当我们的心思如果错误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行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当时的这一群人呢，他们是领袖，这25个是什么呢？是整个城里面挟持着王，而且在那边呢讲这个没问题，没有问题，这是要守住这个城的人。他们以为我们可以，其实这一群人从神的眼光看，都是必须要被消灭的人。所以这段圣经讲得很有意思哈。当时呢，他们在说预言的时候，当先知正在说预言，就马上 他看到谁呢？当中有一个可能是25个领袖当中的一个，就叫什么呢？叫做比拉提死了。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神砰突然间让他就死掉了。先知以西结看到这个事情，他吓坏了。哇，这个人从人的眼光看是很有带领人带了灵能力的，神叫他死他就死了。所以当时呢，先知在这个时候就大声呼叫说，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这些是好像剩下来的，神不临席。好，那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念，来从十四节开始念起。十四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离为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外邦暂作他们的圣所。你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证可验的物。好，弟兄姊妹，你注意听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住在巴比伦城、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说，哦，那些家伙都去了，那没有了，神不要了，而剩下我们这些。其实先知耶利，先知以西结跟他们讲说，那一些被掳到外面去的，神要保留他们，而且要让他们怎么样呢？将来我要把他们聚集起来，再送他们回国。他们要为以色列保留那个真正的以色列民。而且很有趣，这里说什么呢？说什么呢？神要对这一些在外面的人改变他们的生命，去掉他们的实心，赐下肉心。给我们继续来念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哈，十九节开始来，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证可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加勒底地到贝鲁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给说给贝鲁的人听。好，弟兄姊妹，这是贝鲁的跟留在耶路撒冷两边的征战。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告诉那些被掳的人说，人家说我们是什么呢？神不要的，其实神是保留我们，要把耶路撒冷所有住在里面为非作歹的全部毁了。所以神的恩典跟神的祝福还在，所以神要把我们的石头的心改变成肉心，让我们可以用肉心来敬拜神。所以当这些信息传完以后，先知以西结他看到神的宝座咻从耶路撒冷起来，也把他带起来了。把他，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九章说神把他在耶路在他原来是住在巴比伦，有没有？ 住在巴比伦那地方，然后在异象的时候，噗，把他带到耶路撒冷，有没有？那现在他看到这些事情结束了以后，所以他把他从耶路撒冷怎么样，噗，又带回巴比伦。你知道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啊，在古代要用好几个月走路，这是在神的灵里面，大概几秒钟就从这边到这边，从这边到这边。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灵界里面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控制，所以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些好像不太容易了解的地方，里面其实在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所以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非常美非常美的事情。好，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段圣经在说什么？我想要告诉我们诸位，这段圣经其实跟我们现在非常相像。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有一群信的，也有不信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我记得好像几个礼拜前，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那个 Evangelical School 就去学习，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里面，福音派的基督徒里面，福音派是非常很认真传福音的哈。听说在去年做了一个调查，福音派里面有70%的人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不是神。而且在现在的从神学院毕业的有好多传道人根本不相信神迹，而且有很多毕业以后被派到教会里面当牧师的，把圣经当作是一本基督徒要看的一本什么呢？指南。指南是什么的？就好像参考书。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信主的人，真正从心灵里面相信神的人比例并不是很高。欧洲已经走了100多年以后，背后有一股非常糟糕的邪恶的力量，就是那个自由派的思想。那个自由的思想怎么样呢？弥漫着整个欧洲，然后让欧洲整个教会就沉沦下来。为什么我在福音窗口小组，我最近在讲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我已经讲了2-3个月了哈，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欧美的基督教会沉沦的那么厉害？4个理由。第一个，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死了钉十字架可能是真的，他从死里复活，嗯，这个不可信。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第二个，否认圣灵的位格，圣灵只不过是一种能力而已，就好像电流一样。然后第三个，否认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第四个，否认传福音宣教的价值。这四样东西每一样都把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全部打掉，所以教会就完了。但是我感谢主哈，你有没有看到这段圣经从头到尾，你会发现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真正从心灵里面相信神的是有，纵使是少数，神还是爱他们，而且神常常就会借着这些少数的将来要复兴他的国度。所以我要问我们诸位，我们恩光教会还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站在哪一个地方非常重要。礼拜五跟礼拜六我到北卡去 PMI 的那个总部哈，耶稣山庄，我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那是每一年那个灵力侍奉课程，就是 PMI 的那个灵力课程，从世界各地所有的人最主要的代表都会回来，我们大概有100多人在那个地方了。然后我也当然也被安排要去报告我们神学院，还有我们教会，还有我们将来的发展跟我们的意向等等，很有意思。当我讲完以后，大家笑得不得了，大家很觉得很兴奋啊。但是弟兄姊妹，我在看到下面这100多人的时候，我心里好感动。里面有从英国来的，从欧洲来的基督徒的代表，还有从美国各地来的代表。那我当然是代表华人啊，我们教会有4个人去，我之外还有基东长老，还有雪杰执事，还有 April 姐妹，我们4个人就代表亚洲人在那个地方。我就跟他们报告亚洲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他们都听都很高兴，我也当然很高兴啊。但是很有趣的一点，这些从欧洲来的基督徒现在谦卑的不得了。你知道神留余种，剩余的种子哈，纵使那么多的教会在毁坏，那么多人在否认神，但是神总是还拣选一小撮一小撮的人，在各个地方继续在为他发光。就像以西结所说的，纵使全世界都在乱什么的，但是神还留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人，要成为什么呢？成为神国永远不灭的种。我看到这样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从欧洲来的代表，有人说美国的教会已经一直走向很自由派的世俗化去，对，但是里面还有不少的基督徒真的从心里面火热，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知道圣灵的工作是真的。所以我看到这一群弟兄姐妹的时候，哇，我心里也很感动。我在那里当中，我看到4个犹太人，他们都叫做他们叫他们自己犹太人，不称自，如果犹太人信耶稣，他们不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是外邦人，我们叫外邦人叫的，他们称什么？他们自己叫做 Messianic Jew， Messianic 就是相信弥赛亚，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的意思。他们也是有会堂的，他们的牧师也不叫牧师，他们牧师叫 Rabbi， 就圣经里面的拉比啊。其中有2个非常好的 Rabbi， 2个，你知道在那2天里面，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坐下来谈，我跟他们讲说，最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我们华人在70年前，神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说70几年前，我们有一群在山东附近哈神学毕业的一群学生，20-30个，他们领受到一个意向，就什么呢？要把福音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有20几位，他们就出发，结果他们走到新疆的时候，刚好国共开始打仗，他们去不了，出不去。后来他们全部死在新疆，但是他们死在那里建立了很多教会， 同时他们把这个意象继续传到现在。所以全世界的华人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要把福音的最后一棒传回耶路撒冷。弟兄姊妹，那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呢，当福音呢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的时候，借着保罗最初是在亚洲传，然后呢在亚洲传的时候，他当时有一个方向是继续要往东走或是要往西走。往东走可能走到中国来，但是圣灵感动他说你不要往东走，因为西方有那个什么呢，欧洲那边就西方了，有一个马其顿人，马其顿就希腊人呢，在呼召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嘿，人家西方先在梦中向保罗邀请，东方没有啊，所以呢保罗说那我们就往西方去吧。所以福音就这样传到欧洲去了。那传到欧洲，然后绕了一大圈再传到中国来，然后还有一段没有完成，就从中国的丝绸之路可以传回耶路撒冷。这一段我们会经过很多穆斯林的国家，所以华人的教会说这一段最艰难，我们向神求，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体力，给我们能力，还有坚忍的心。所以说经过文革这些的，都是神在磨难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可以带着福音往前走，就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知道弟兄姊妹，当我在昨天跟他们这样分享这些的时候，哇，大家眼睛瞪，大家拍手。那两个犹太人的 Rabbi 站起来说，我们爱你们，有华人的弟兄们，华人同胞们，我们爱你们，欢迎你们赶快到耶路撒冷来。我好感动，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当我讲完以后呢，罗牧师还有圣灵牧师站在旁边，那我站在旁边呢，当时圣灵非常强降在我的旁边，然后罗牧师一碰到我，砰，他就倒下来，然后大家吓了一跳，然后他说怎么，他说我圣灵那么强，他就倒在地上，然后把他拉起来，然后我们说神真的在这个时代要开始使用华人。所以昨天下午我们去在那个昨天下午我们把那个耶稣山庄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叫做英语叫做 House of Prayer， 就祷告的殿哈。我们在那边大概上百个人在那个地方一起敬拜，然后把那个殿奉献给神做祷告的殿。当然他们也请我去讲我们华人对耶稣山庄还有对这个殿的贡献是什么，而且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当时跟我们大家讲，我跟大家分享说神在末世会用很多民族，其实神在这个末世要用一个很奇特的民族，叫做拿筷子的百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其实这是什么呢，这是大概在几年前我跟罗牧师到韩国去给韩国的牧师培训。那一次在韩国的教会里面培训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韩国的牧师起来用韩国话讲，我听不懂了，整个经过翻译。他说我做了一个，我在几天前在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意象，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说我看到有一只很大的手，那个很大的手拿着一双筷子，不然什么意思。我当时站起来我说我知道，然后罗牧师也站起来说我知道，然后我们两个站起来讲，我站起来讲，我说你知道那个拿筷子的百姓是谁呢？就是你们韩国人，而拿筷子的百姓就是华人。 还有拿筷子的百姓是谁呢？是日本人。这个被称作在东南亚或者东北亚最有实力的一群人。神将来就是要使用我们。然后罗牧师说，我再补充，我们 PIMI 的课程呢，就可以帮助这些教会啊被兴旺起来，我们圣灵的火就把他们点起来。哇，大家拍手阿们。但是我又继续讲，我说请你们记得注意一件事情，神的心意要使用拿筷子的百姓，但是魔鬼早先知道，他已经在这些拿筷子的百姓当中制造什么？制造仇恨。中国人恨日本人，你们有没有？韩国人也恨日本人。而现在的局是什么呢？是恨来恨去，而且还预备着要打仗，有没有？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在神还没有使用我们以前，求主先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先行赦免的工作。当我们可以彼此赦免，让我们从教会开始彼此赦免，彼此联系的时候， PMI 盼望以后将来能够做，我们教会也能够做。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会成为耶稣基督一个非常强大的军队，可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我在昨天我站起来讲说，我们在那边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有好多，最后有三个站起来的，罗牧师请三个站起来的，一个请我代表华人，然后请一个黑人代表非洲，然后请一个犹太人，是一个 rabbi， 我们三个人用不同的语言在神的面前献上祷告，献上祝福，也祝福那个殿，也让那个地方能够成为被神祝福的地方。所以我发现哈，当你看到这么多的事情在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没有停止他的脚步。纵使这个世界很乱，纵使这个世界好像很糟糕，请我们记得神没有停止他的脚步。最后我要挑战我们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信息以后，你的生命怎么样？啊，牧师讲哦，那个牧师这样做就好了，你去做，我在旁边看。我盼望你能够参与，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神国的那一部分。只要你有心，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个拿墨盒的什么那个天使，就在你身上，就在你的头上做记号，你是属神的人。我在这里跟你讲两个故事，然后做我的结束。第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当她30岁的时候，她在她的日记上面写着，她在上日记上说：“上帝啊，我到底在这个世界有什么用？我已经活到30岁了。”一生了无兴趣，我好像活着没有什么价值，我也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你带我走好了，我不要走，我不想活了。他开始有自杀的意念了。但这个人他后来的转变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他后来其实只有4年以后，他30岁，4年以后，当时英国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战争，英国在克里米亚跟苏俄打很大的仗。那个仗一打下来的时候，英国派了大概将近3万个军队在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水土不服怎么样呢，而且打吃的人都败仗，哦，消息传回来，这一个人在家里面祷告，这个女人，她听到神的呼召， 他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了。”他就带着几个姐妹跟他一起去，就在土耳其。这个人一到那边的时候，借着他在那边服侍那些伤患、那些受伤的军人，他发明了消毒的办法，而且他也发现麻醉可以给病人带来很多的祝福。他用这两样东西医治了好多好多的伤兵。不但这个样子，他觉得英国应该成立有一种职业叫做护士，所以他就创立了护士学校。这个人他活到90岁，他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也没有浪费他的精力。他说：“我发现神呼召我做什么。”这个人英文名字叫做 Florence Nightingale，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南丁格尔。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手中都有事情可以做，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当我们越看不起自己的时候，我们越不能够被神使用。但是当然我们不能够骄傲了，你不会，你当你在神的手中，你不知道神可以借着你可以发挥多少能力。这是第一个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的。所以他有一句名言， Nightingale 南丁格尔有一句名言：我是被神呼召的，那是我的使命。第二个，有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叫做 James Gray。 这个 James Gray 呢，他在教会里面有一次见到一个弟兄哇，他说那个弟兄的灵命好得不得了，他好羡慕啊。他就去问那个弟兄说：“哎，弟兄，你的属灵生命怎么那么好？你属灵怎么那么好？”那个弟兄跟他讲说：“你要知道吗？”他说：“我告诉你，一步一步来。”他说：“第一步，你要把圣经读懂。”然后他说：“我的方式，我告诉你。”他说：“我找了一个下午一个礼拜的一天，我把以弗所书念了，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我那一天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整个头脑里面都什么呢？都是以弗所里面的话，就在我里面。”他说：“哇哦，你怎么把上帝的话放到你的头脑里面？那你念多少次？”他说：“我那一天没有停止，我就念15次而已，我还没有念过那么长呢。”他说：“我就静心的、安静的，就把这一本书、把这一卷、这封信，从头一直念、一直念，念了15次。”当他说我的脑子里面充满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经历了圣灵的充满。那就是我的生命，讲起来没有什么特质。你知道这一位 James Gray， 他听了以后说：“哇哦，我从圣经的进入到圣灵的充满，然后在祷告里面我经历了神的充满。”我在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好好装备你自己，不要以为你年纪大了或者你还年纪轻，只要你愿意，神都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当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10章、第11章在讲述耶和华神的荣耀 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城，离开圣殿的时候，你的审判来了。但是在你的审判的背后，你还带着怜悯，你还带着可能性，你还带着慈悲，因为你不全部灭绝。因此我们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好多以色列人开始逐渐的在相信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奇妙的作为，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再一次从你自己的话语当中能够蒙恩得祝福。求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恩光教会不再成为一个现在这个样子的教会，盼望我们能够更好，往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路继续往前走，让我们恩光教会成为众教会的祝福，让我们恩光教会成为神国度里面可以使用的器皿，让我们恩光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为主发光。求你帮助我们，亲爱的圣灵，请你现在进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摸着我们的灵，让我们愿意跟随你。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求主帮助。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荣耀颂赞归给主。你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在晨祷诗歌里面159，圣灵的渴慕，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灵哈，在我们生命里面。请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能感受你心跳，就是我。 回到老天，就是我深深的渴慕，
让我们渴慕愿意亲近你，让我们渴慕愿意见到你，让我们渴慕成为你的器皿，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塑造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